当我们讲割礼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要从创世纪第十七章讲起啊，或者我们先从创世纪第三章七到十一节讲起。创世纪第三章七到十一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神的面。割礼是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的一个记号，那这是为了表示慎重，所以有个记号。各位，很多时候要立约，我们都有一些记号，都有一些东西、文件等等。那譬如说，你如果在跟人家签租约的话，那个立约的记号或者立约的保证就是约书啊，就是契约书。那么如果我们跟人家结婚，那个立约的记号或者立约的婚姻的保障，那么大概两个了，一个比较有法律那个意义的，就是公证的那个证书。那如果在形式上比较有意义，就是那个结婚戒指。那我们要立约，都会找到一些比较慎重的东西来表达这个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或这个约的美好。那人跟上帝立约，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那也要有一个神圣的记号。那么这个记号呢，这是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要这样子，是在男性生殖器上割一刀。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最丢脸的、最不好意思提的地方做这个神圣的记号呢？那我们就推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就他们吃了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他们吃了那个使人有智慧的果子，他们两个人眼睛就明亮。学者还是有很多的讨论，我也不知道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就是应该不是说亚当夏娃在吃那果子之前有高度的近视或者老花或者白内障，然后吃了以后呢，哇，就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了。应该不是这样，因为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前，他们包括亚当，亚当看到夏娃，哦，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跟耶和华同行，然后能够给动物起名字，他的头脑、他的眼睛都应当是非常好的。那堕落了以后，圣经的确讲他们眼睛明亮了，但是我说应该从上下文来看，不应该是吃了以后眼睛就突然视力大进，好像我们戴了一个最好的眼镜一样，不是。下面再讲到说他那个眼睛明亮的特点在哪里呢？特点在看到自己赤身露体就觉得很羞耻，然后一方面拿无花果树叶遮起来，另外一方面躲在树木里面躲上帝，就两方面都是躲，就觉得自己很羞耻。躲上帝呢，是我整个人都见不得上帝；拿无花果树叶遮呢，哎，也很奇怪，别的不遮，不遮脸，不遮手，就遮这个生殖器的部位。那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带来的，就是我们觉得那是特别羞耻的事，一直到今天都是。而那件事是我们特别羞耻的事。各位，我们今天啊，手给人家看到没有关系，即使是回教徒，即使我们中国女人不能抛头露面，可手给人家看到没有关系，脚看见也没什么太多关系啊。现在呢，我们很大胆了啊，现在什么都露，哎，但是那个部分就不能露，就我们就觉得不好意思。然后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活动啊，如果我们说没有罪恶的世界以前，我们做很多的活动，或者做所有的活动都是美善，都是好的，不管画画啊，是走路啊，是一起拔河比赛啊，或者是划船啊，或者是郊游啊，或者吃饭啊，或者牵手啊，我们也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丢脸。哎，唯独 性爱这件事情我们就是不能给人家知道。对了，你说啊，康牧师现在网上这些都可以看得到了啊，这些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但是各位还是即使在现在，我敢说在主再来以前，只要人还有那个罪性，人性还没有改变，这个好像大家趋之若鹜，觉得最快乐的事，最兴奋的事，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啊，尤其男生啊，不必很老实的样子哈，我们都看了很多了哈。我们为什么不管是去看或者发现怕被人家发现我们在看，不管我们在看很高兴啊，然后发现被看我们就觉得很丢脸，不能给人家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然后为什么身体服法受之父母啊，这都是荣耀的，我们不要讲中国文化，我们就讲我们身体每个部分都是上帝造，都很荣耀，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部分特别丢脸不能看？好，各位你说那是在犯罪，好，你说啊，这个我觉得可以解释，就是啊，这么多人啊喜欢上网，喜欢什么，而且现在社会很方便，都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但我们觉得不可以给别人知道我们在看，因为我们好像即使是啊，现在报上新闻，即使是那个富二代啊，他做这些东西给人家知道，他就觉得丢脸。为什么？如果我们像现代的人一样，或者那些非基督徒一样，觉得啊，性是快乐的事，就不要有任何的隐藏，快快乐乐、大大方方做。而且我们不要有什么婚姻啊、什么约束，什么性交都可以，同性恋、受交什么都可以，婚外情都可以。只有在基督教里面，这西方现在非基督教国家是这样想，只有在基督教国家里才让这么快乐的事不能让人快乐的做，所以偷偷摸摸，然后造成很多痛苦。我们现在要开放。各位，我还是再说一句话，不管他怎么开放，不管他开放到什么地步，不管他抵挡神到什么地步，如果被人看到，他还是不高兴。对了，你有的时候看到那些大游行的时候，他在大庭广众下好像很神气，可是他那个声音越大是不好意思的大。好，我们不去讨论人的心理了，我们在讲到说，为什么这件事连不信主的人总还要偷偷摸摸的，连不信主人说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光明正大做，他就是还是别别扭扭的。然后那个天体营啊，或者是西方有什么裸体的海滩啊，啊，这光明正大的，你家在街上这样，他就不好意思。好，下面是，这是罪恶。可是如果我们是夫妻呢？如果我们是夫妻，为什么我们还是也不要人家看到？反正这个事，不管是犯罪的，是偷情的，是第三者的，我们不要人看到，那可以说怕人家勒索，怕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算是夫妻的，我们也不要人家看到，为什么？亚当夏娃当年在伊甸园没有别人的，他们自己看到都不舒服，都要遮盖。不过我深深感觉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刻在每个人心里面。在没有罪恶的时候，罪恶没有进入世界的时候，甚至在罪恶进入世界以后，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当我们在行的对的事上的时候，我们比较没有羞耻。当我们行错的时候，不管你怎样的道德啊、哲学家怎么讲，各位，我们会有羞耻。我觉得这是上帝把他律法的功能刻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做错事，我们先不要讲信的作弊啊、说谎啊等等啊，我们会脸红，我们会羞耻。有的时候我们会错误过度，但是很多不管怎么样，这个表示上帝律法的功能是刻在我们心里。但是康牧师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连合法的和道德的基督徒的或者是非基督徒，他们不是犯罪的，我们也觉得羞耻，为什么我们一个人也不喜欢看这些，或者是看我们自己的？我想神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本来在创造的时候是创世纪特别讲夫妻二人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也就是说 性还有我们的身体肉身性器官都不是羞耻的，那跟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和头发每一个部分一样，都是上帝造的，充满了荣耀。而本身身体本身是上帝造的，按照神的形象造是荣耀的。而人所做的每件事，如果在没有罪恶里面也是荣耀的，不管是修理，不管看守，不管管理，都是美好的。而我们甚至要说夫妻的性关系，这是两个人一起做的，不是一个人的，这是所有事情里面最快乐，甚至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最荣耀的事。快乐我们大家都知道，就食色这两个是最快乐的，色性好像最快乐。而这不仅是最快，这是神的恩典，不仅最快乐，而且这快乐结果还可以生养众多。这原来亚当的寂寞和后来造夏娃就是为了这个。可是当罪恶进入世界以后，每一件事情都加上了痛苦和羞耻，包括本来是最快乐最好的事，上帝为了让人有个最快乐而且延繁种族的一件奇妙的事，我们开始觉得羞耻了。那羞耻讲得很简单，就是即使我们不是在罪恶中，这个事包括夫妻，我们，我想我们没念过圣经，我说了没念过圣经，我们是外邦人，我们甚至是智障白痴吧。当我们在做这个事合法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神律法的功用写在我们心里，我们还是有罪恶感。你说这是合法的婚姻，可是还是有一点罪恶感，甚至很深罪恶感。为什么？各位，因为罪恶进入世界了，本来一件最好的事，夫妻的性关系传宗接代生养众多片面地面，但是现在我们的生养众多不管有什么别的意思，包括合法的等等，有一个意思就是你在制造罪人。各位，你在印伪钞的时候你会偷偷摸摸，因为那是犯法。你在作弊的时候你会偷偷摸摸，因为那是犯法。你在上帝允许的合理的婚姻里面做这个事，一方面在享受，但又一方面还是有羞耻感，因为潜意识你知道你在制造罪人，而且比制造伪钞、制造毒品或者其他的事还要更可怕。这罪人会惹上帝的愤怒，最后是下地狱，除非是他重生得救。好，罪恶的这种心态的分析跟性器官的，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然后对吧，人犯罪了，被赶出伊甸园，但神没有停止对人的爱和对人的拯救，所以他就想办法要救人。那其中包括赛特，包括挪亚，包括以诺。不过那些都还不是比较，好像说比较说是清楚的表达的。清楚的表达就是他要拣选一个民族，他要拣选一个人，从这个人里面要产生一个民族，从这个人里面要产生一个后裔，这后裔要把我们祖先亚当夏娃犯罪所带来的所有痛苦，当然我们比较多讲的是生老病死，但是我今天讲的还不只是生老病死，还包括婚姻性上面的种种罪恶和羞耻，上帝要通通借着这个人来解决。当然你知道这个人就是耶稣，不过圣经有的时候也把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表达的完整一点，就是这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加拉太书特别讲不是众多的后裔，特别指那一个人，就是耶稣，耶稣基督。但是呢也的确在肉体上包括在生理上是经过亚伯拉罕的血统和他的子孙，也就是以色列人，那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使万国民蒙福的那个族是以色列人。那么在新约就是教会，就是我们，但我们或者是以色列人要成为万民的祝福，要自己得拯救也成万民得拯救，必须跟基督相连。在旧约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我们就说他必须要有信心，信心相信上帝的话。因此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 那么神就跟他立约，立约有个立约的记号，在圣经里面讲有两次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一个在创世纪十五章，一个在创世纪十七章，这两次的约有一点类似，不过十七章是更具体的，十五章是一般性的，或者说还没有那么具体，但那个相似的地方都是那个约里面，这两次的立约那个仪式里面都跟死有关系。第一次十五章的时候是把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雏鸽都杀死，把它切成两半，一半一半对着摆，然后耶和华和亚伯拉罕走过这些动物的尸体，那是很真实的。所以甚至圣经上说有鸷鸟，鸷鸟就是秃鹰，吃死肉的，下来要吃这个肉。那么亚伯拉罕走过去，耶和华也走过去，耶和华走过去的形容是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就是这个立约有动物死掉。解经说家说可能也表示说，如果有立约的双方，不管是耶和华或者亚伯拉罕，违约就要像这动物一样被砍成两半要死。耶和华不会违约，所以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也不会被砍。那对亚伯拉罕有这么严格。好，这是创世纪十五章。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大概是八十五岁左右，可能不到，差不多接近八十五岁。然后再过了大概十四年，耶和华都没有动作，耶和华没有让亚伯拉罕有什么后裔的征兆。事实上，这件事以后，亚伯拉罕的确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以实玛利，但是在创世纪十七章就第二次立约的时候，你看到耶和华说以实玛利不算那个约里面的，虽然以实玛利神也祝福他。十七章神再度跟亚伯拉罕立约，就有割礼，那时候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后裔极其繁多。立约，神跟我们立约，包括我们今天洗礼成为上帝的儿女，都有这个含义。任何一个时代人跟神立约，也就是信了耶稣，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人信了耶稣，信了神，接受上帝，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一定要第一个认识上帝是全能的神，他是独全能的，还包括独一，包括全善。这个全能独一全善的神，没有别的神，也没有别的，这位上帝他独一，他独有能力，而且他独独是良善的，他的一切的美好会给你，让你要在他面前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当然是相对的，当然完全靠着神的恩典，因为神全能我们才能完全，如果神不是全能，我们完全不能完全的。然后我就使你立约，你跟我有美好的关系，不会是一个人，不会是独善其身的，会让普天下许多人都蒙福，万国因为你的后裔蒙福，我会使你后裔极其繁多。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二节里面没有后裔的后裔三个字，使你极其繁多。那么极其繁多最重要当然是后裔，其他包括物质上的丰富也都有。好，我跟你立约很慎重，那么要表示这个约的真实慎重，你要受割礼，这是上帝提出来，这是以色列人割礼的来源。其他民族有的也有割礼，但是他们不认识上帝，所以那不是一个正确的割礼的来源。我们这里的以色列的割礼来源就是创世纪十七章，上帝要他受割礼，而且这也表达了这割礼不是以亚伯拉罕一个人，是亚伯拉罕全家的男子。在以后就是以色列人男子生下来第八天要受割礼，如果你不受割礼，你受了割礼就表示你在这个约里面 这当然是指亚伯拉罕的哈，其他民族的不算。如果你不受割礼，上帝就会非常愤怒，甚至会杀掉你。这个我们不去详细解释，这里你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就是当四章二十四节，耶和华要杀摩西，根据就在这里。那就是说摩西是上帝的仆人，被上帝呼召了，结果他居然没有受割礼，所以耶和华要杀掉他。那里很唐突的一件事，一点都不唐突，就让人知道神既有丰富的恩典，也非常的公义，他把一切的恩典给你，他也对你有一切的要求，你应该是受割礼，你不受割礼的话，那么耶和华要杀掉你，即使你要做任何的事都是这样。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二节，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男丁也再一次受割礼。那个受割礼呢，第五章的第九节有讲，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除掉了。那么这个割礼把羞辱从埃及除掉了，各位你就想到创世纪里人犯罪以后的羞辱，也就是割礼除掉的羞辱，其实那个有一个含义，那个含义就是羞耻被除掉了。不只是这样，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哈，我们以前在犯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掉了，现在呢上帝把我们那些就是赦免了，叫我们一起活过来。然后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不是，然后在前面啊，第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割礼。然后下面讲，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看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讲，大概的这样讲，原则上这样讲，细节不能讲得太详细，就是今天的洗礼跟旧约的割礼是一脉相传的。你们在基督里受了割礼，脱去了羞辱，脱去了情肉体，然后你们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就是割礼有那个除去，就是跟神立约的同时，神因此祝福你的同时，有除去一切羞辱和罪恶的含义啊。好，这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这样割礼了。各位，割礼，我们再一次说啊，我刚刚这样分析，可能各位听懂一点哈，也可能听得很迷糊，请原谅哈。你大概不知道讲这个东西，居然你以为会听到一些哇很色情很好听的东西，结果是这么严肃的东西哈，是非常严肃。我不知道我能表现多少，不过我要表达的就是，在人犯罪以后，每个事情都是罪恶的，包括使我们快乐，包括什么传宗接代的性，都有带着罪的成分，因为我们有原罪。那神要救我们，也就是好像从根救起，我们中国人说那个就叫命根子。那么上帝就叫在旧约的割礼里面叫人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人实在在罪恶里面，我以色列人懂多少我不晓得，我们是从新约来看，学一件事情，就我现在要救你，我现在要拯救你，要祝福你，但这一世你得死，当然不是你死了，你得流血，小孩子第八天受割礼得流血，而且各位，上帝别的地方不选，如果上帝可怜我们一下的话哈，受割礼，小孩子男生第八天受割礼就跟女人钻耳洞一样了，选一个神经最不敏感的地方，就是耳垂这地方，钻一个耳洞比较最不会痛。可是割礼是在人身体上最敏感的地方，几千年来每一个八天大的小男生都要痛哭啊！我想我不知道哭得多厉害，那一刀不是外科手术医生割的， 那一张是拉比哥的，也就是牧师哦。痛会流血，我甚至觉得神有这个含义，象征性的。第一个，这是一个肮脏的东西；第二个，这是带来罪恶的东西，所以要惹上帝的愤怒，要把它割掉。但是不是把它割掉，因为神还要人活下去，就是切一刀，好像是把那肮脏的东西去掉。事实上肮脏的东西应该是用洗的，不是用割出来流血，甚至流血还更容易感染生病。就这是象征性的，属灵的象征的，流血命根子流血了，甚至好像是死掉了一样。人的得救就必须这样，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当然是象征耶稣为我们死，但是也是象征一件事情，如果人要跟上帝和好，如果没有一个死，如果没有一个污秽的除去，那是办不到的。上帝会很愤怒，我们是得罪上帝的。这件事情甚至跟逾越节可能也连在一起，因为逾越节人得去拯救也是有人死，就是埃及长子死，也是要血，就是逾越节门楣上的血，就是割礼所象征的意思，跟洗礼有点一样。洗礼包括用敬礼的方式，就都有一点可怕，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长老会的洗礼，我替人施洗是最不可怕的，一滴水就可以了，有的人还是一把水浇下去。我是怕尤其那女生觉得自己头发弄脏了，所以就一滴就好了，因为水多少没有用，但是都有那个含义。一个根据罗马书第六章，你用浸信会的话，我们在水里好像淹死了一样，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算在长老会的，我们滴几滴洒几滴也还是有个意思，就是施洗约翰讲的，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在我后面的比我更大，他让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什么意思？洗礼象征性的表达你很脏，需要干净，你的干净需要借着仪式，仪式不能让你干净，你的干净需要借着死亡，需要借着基督为你死，需要借着你与基督同死。我讲这么多的意思只是在表达，如果我们不是靠着耶稣的死啊，我们没有救的，我们的罪恶非死不可。即使夫妻正常生活，婚姻生活中的我们都有羞耻感，即使我们一个人，一个修女，一个和尚，一个人，我们对我们性器官还是不喜欢去，哦，好像看我们的手，看我们眼睛一样，觉得很值得欣赏一样，不会。除非我们说病态变态，而且讲这些都不好意思。我觉得这就是神放在我们心里的，让我们知道这本来不应该羞耻，怎么变这么羞耻。好，这是我们人有罪，上帝的拯救需要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那么然后借着耶稣基督死，借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人也有该做的事，固然完全是凭着信心属灵的，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犹太人割礼不能救他，但是你能够行割礼，故意不行割礼，那就要被剪除。同样洗礼不能救你，洗礼的水不能救你，洗礼的人不能救，施洗的人不能救你，施洗的仪式也不能救你，是你听上帝的话，是因为耶稣基督救你。但耶稣基督救你，你也是因为信靠顺服上帝的话，包括接受这个洗礼。所以一方面洗礼割礼都完全没有意义，没有作，不是没有意义，没有拯救的作用，完全没有。水多水少在哪里，洗礼的人多圣洁，或者是被洗的人悔改到什么程度，都没有。我们被拯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那如果你一定要说人这边的话，人被拯救是因为人相信上帝的恩典和权柄，但那个相信就需要有表达。旧约就是割礼，新约就是洗礼。 啊，你说哦，康牧师你讲这些他现在勉强有一点懂，那请问这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哦，很有关系。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割礼也好，洗礼也好，立约也好，我们都用我最喜欢讲的，也是路德最喜欢讲，我们用因信称义来了解。我们白白凭着信心，不是自己的行为，不是自己的肉体，凭着信心我们得到拯救，我们得到恩典，我们得到上帝永远的祝福。所以因信称义就是我们不是凭着肉体，第四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我们也不是凭着行为，亚伯拉罕若是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我再一次说，肉体不是坏事，这是上帝做的，行为更是好事，行为就是肉体所行出来的，是我们非要有不可的。但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吧，肉体跟行为其实圣经常常是有一样的意思。肉体我们可以这样说吧，不管是你的肤色、种族、血统、年龄、性别，这都是你的血统，你的肉体。不管怎么样，人看是好是坏，是美是丑，这些不能叫你在上帝面前称义。这个观点一提出来，其实旧约就有，只是以色列人不太明白，新约更清楚，保罗讲的最清楚。我们凭着肉体，不管是谁的肉体，都是堕落的，都被定罪，或者都是受造的，没有什么可夸的。这个观念提出来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平等主义，这个观念一提出来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没有那种骄傲自大的行为。你白人不要以为你的皮肤白就是选民，你黑人不要因为你皮肤黑就是被咒诅的，你不要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你以为就得天独厚，上帝很喜欢你，你不要因为你长得很丑你就以为上帝不要你。圣经上特别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旧约新约都讲到说，我们凭着肉体在上帝面前一无可夸。各位不要忘记，肉体是上帝造的，非常美好，但在堕落以后，甚至没有堕落的时候，任何人任何东西包括上帝所造的，就是因为是上帝所造的，那个被造物都不可以夸口的。我们的存在，我们美好，都是因为上帝。所以一个基督徒因信称义，第一个就是我们从这里的次序讲，不一定是第一个，就是你不会因为你长得漂亮、你的英俊、你的智商高、你出身富贵家庭而可以有任何的夸口、骄傲、自大、狂妄。相对的也是一样，你不可以因为你的贫穷、你的丑、你的笨，对吧，社会上也许因此看不起你，我人类社会也许会看不起你，你不要这样，你信靠耶稣，神都肯定你，你披戴了基督。因信称义是很伟大的，让我们生活很能够正确生活的一个教义。好，这是肉体。另外一个跟肉体密切相关的就是行为，行为就是肉体的工作。同样的，跟肉体一样，你不要因为你的行为好而在神面前骄傲。不管是你的道德好、你的学问好、你的成绩好、你的业绩好，而这又是因信称义让我们人和人之间不骄傲不自卑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各位，当这我们都难免嘛，肉体的就是各位姐妹，你比别人漂亮你难免骄傲，你比别人，你走到一个房间里别人都比你难看，你难免骄傲。如果你是长了麻子或者很丑的，你难免自卑，这是我们人性难免避免。但是我们希望主的恩典叫我们能够避免这些。同样的，你是台大的，你难免骄傲。我在我们大专团契里面新来朋友介绍的时候，你就普通大学毕业，他就是我现在大三啊，大几，最多讲我是哪一系。他如果是台大的学生，他一定讲我是台大。 我是台大学生，几年级可以不讲，如果那个系不是很棒他也不讲，但台大他一定很强，人性嘛。我儿子如果在一个普通大学我也不讲，我儿子台大，我就一定讲，你儿子现在多大了，在念在哪里，在大学中学，他现在念台大。各位，这是人性，以此类推，每件事都是这样，名牌、宾士轿车、Omega 手表都是一样。我们要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的行为有成就，被人肯定，不管那个是好的或坏的，好的譬如说你考上台大医学院，坏的譬如说你老爸很有钱贪污，然后你开一辆法拉利的跑车，或者你抱了三四个女生，但是你都要表现出你跟人家不一样。这是卢梭讲的，他说这种差异感我们比别人高明啊，这是叫我们最痛苦，也是叫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因。我们拼命努力就在这里，我们痛苦也在这里，先天后天的，这里面有它的价值，我们不能说没有价值。因为要有差异感，因为我要比你优秀，因为我钱要比你多，因为我开的车要比你好，因为我皮包要比你好啊，就是大家就有很多的努力啊，有的是正派的，有人是不正派的，有的是仿冒的，有的就真的啊。但是好或坏，文明就都在进展，但这文明不管多好，包括我们也在其中受惠哦。各位记住，我们没有不受惠哦。你们，我看我每次来这里看你们那个电子用品都相当的先进啊，这用的都很好，很好，感谢主啊！这个可能是非基督徒做的弄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来用，可以连线，可以祷告，可以敬拜赞美，非常好。但是重点就在这里了，我们没有说肉体不重要，我们没有说行为不重要，我们会说肉体和行为凭着他自己不能在神面前夸口。甚至如果凭着他自己是被咒诅的，因为你没有把荣耀归给主，你没有承认这一切美好来自上帝，那你不讲归给荣耀归给主好吗？但是即使不信主人也知道一件事，人间的这些肉体和行为的不一样是可能带来文明的进步，但是也带来太多痛苦了，包括黑人因此被白人虐待，包括日本人，其实我们中国也是，每个民族都有，我们觉得我们这民族比别人优秀，我们应当统治别人，我们应当管理别人，我们汉唐就是这样，日本人也是，就侵略了东亚共荣圈，别的民族不够好，不会统治自己。他们讲的有没有道理？从有些地方也许有道理，我们中国人没有守法，卫生习惯不好等等，但是因为你觉得你比别人优秀，你到最后就是要来纠正别人的优秀，然后就流了那么多人的血，那么残忍，那么暴虐。各位，因信称义道理是很伟大的道理，从反面来看，当人不懂因信称义，不知道人不能凭着肉体和行为来夸口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凭着肉体和行为夸口造成了多少的血泪。但是我们人又不能否认我们还是需要这些，我们在社会上也还是有这些，我们也不能否认有进步的部分，但总的来讲，上帝没有废掉肉体，没有废掉行为，上帝要我们因信称义，要肉体和行为都绝对的信靠顺服上帝的话。所以基督徒不是什么纯属灵的，我们不结婚的，我们不吃东西的，我们不穿衣服的，我们不是不看重物质的，不看重学问的，各位姐妹，甚至我们不是不看重打扮的，只是一切的事，读书、打扮、结婚、吃喝、嫁娶，这些我们基督徒通通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我们通通都要信靠上帝。所以亚伯拉罕有信心，但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亚伯拉罕是信神的，他再怎么信，他的信心以后的行为怎么好，他的肉体如果因为信靠上帝，神给他一些恩待医治或者更新了，比如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越长越漂亮了，哦，感谢主了，或者说对不起讲的不好听一点，我们信了耶稣去做美容手术做得很成功，各位这都不一定是罪恶，甚至这可能很好。你各位你不要一听美容手术就觉得那是罪恶， 你信了耶稣去补习班加强你的脑袋的美容，不是也很好吗？我们没有说这些事不可以做，我们只有说每件事你要绝对的走十字架的路，顺服上帝，舍己，信靠他，然后我们有很大的自由。但是我们做的再好，我们还是要记得我们是不够好的，在神眼前即使是靠着主的恩典做的一切，不管是读经祷告建立教会，或者是考上台大买宾士轿车，不管是什么，那些不能叫我们称义，因为都不够完全。所以大卫说有福的人是被赦免的，他没有说是因为我征服了多少国家，即使靠着主征服的国家，他没有说最伟大的事是我打败了哥利亚，即使那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完全靠上帝的恩典打败哥利亚，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因为其他东西我们一定说的话当然都是主做的，但其他东西是好像主在我身上做的，我配合主来做的。那有些人配合的主没有叫他有这样配合，如果打败哥利亚才是伟大的，各位，没有几个人能打败哥利亚。我靠着主建立了一个10,000人的教会，好吗？很伟大嘛。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建立10,000人的教会，很多的神学生牧师只能建立50个人的教会，甚至只能维持。就是我们再一次看到，包括我们在得救以后，甚至我们得救以后更是要强调因信称义的，我们更不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很多奇妙工作就骄傲了。那些是圣灵，是神的话，是我们信心透过我们的肉体产生出来的行为，很好，但是不能称义。好，下面保罗就花了很多时间，这是我们下面大概再花个一点时间讲，然后下午会讲更多的。这个福，第九节4:9，这个福，这个福就是因信称义的福，这个福是单单，这个福就是因信称义的福。从第8节讲，就是不算为有罪的福，加给受割礼的吗？不是也加给那未受割礼的？如果上帝给我们因信称义，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能够有永远的福分，能够有永生，是上帝的儿女，有今生来世一切的祝福，这个福气如果是凭着信心，如果是主的恩典，那割礼不受割礼都可以得到。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很严重的错误，他们是选民的，也是其他每个民族还是有的严重的错误，甚至有些基督徒也还是有个严重的错误，就是以色列人凭着他们的血统和肉体，甚至凭着他们的割礼，他们成为选民，不是的。他们成为选民跟你我成为选民，我们得到拯救都不能凭着我们肉体，是凭着上帝的恩典。好，我再讲，这又是有点复杂，其实没那么复杂。你得救不是因为受洗，但如果你可以受洗，信了耶稣你不受洗，你就没有得救。洗礼割礼本身没有功效，洗礼割礼的功效是因为这是上帝立的，洗礼割礼的功效是因为你信靠上帝。所以受割礼的人可以蒙恩典，不受割礼的也可以蒙恩典。所以你肉体的作为不重要，或者不是挺重要，你考上台大很好，你没有考上台大也可以很好。我没有轻看考上台大，我很佩服考上台大的，不管他先天聪明后天用功，或者他就是运气好啊，神给他带领，我都很羡慕。我是文化学院文化大学的啊，我觉得如果我能到台大更好，但是神没有让我去啊，我在文化我也很感谢主。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没有轻看肉体行为上这些相对的作用，我们也都胜不骄败不馁，都感恩都感谢。因为我们所说第9节的下半句，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 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不管是创世纪十五章或十七章，神称他为义，亚伯拉罕都毫无行为，都还没有受割礼。所以各位记得，神称你为义，神赦免你的罪，不是在你，甚至我这样说，不是在你做了很多好事，不是在你改邪归正以后，人间说你好，说你真的是好人了，对了，是你改邪归正的行为，而且不但有行为，可能行为了有个两三年或两三个月或两三天以后，这是正常的，人是需要这些。可是我们的得救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好，我们还有很多的罪恶，甚至我们信了以后还会有很多的罪恶，但是我们信了，创世纪十七章十五章亚伯拉罕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神的话，刚才领会的弟兄啊，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我们很多时候信不下去，我们说很艰难，那这就是信心的伟大。我们凭着信心，不凭感觉，也不凭环境，神的话。哦，这里面不是没有挣扎，包括信之前挣扎，包括信之后的挣扎，都有挣扎。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主会帮助我们。这是从人这边来看，如果从神那边来看，你得救的时候，甚至不是在你信的时候。从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神在万事以前就拯救我们，甚至有一个我们不懂的观念，我们还没存在的时候神就救我们，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受造，只是神的旨意是如此。这里因信称义就跟创造有点像，受造物被造不是因为受造物有什么好，因为它还没被造出来，它怎么可能因为有什么好所以神把它造出来呢？不是，它的存在，它的美好，完全是神的旨意，神的恩典。各位，你的被拣选也完全是神的旨意，甚至你还没有存在，罗马书第九章，你还没有做出善恶，神的旨意就是如此。但是当我们存在了，当我们听了他的道了，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就肉体生活行为是很重要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是有信，我听了神的话，我信亚伯拉罕信就以此为他的义。甚至你去看创世纪十五章十七章这两次的立约，两次的讲亚伯拉罕信神，神称他为义啊，两次这样讲，里面都很多的挣扎。亚伯拉罕在十五章有抱怨，哎呦，我都没有小孩，继承我家产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这对神的不满。在十七章他也有笑，哦，一百岁的人能生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得孩子吗？哪里可能？就是亚伯拉罕有怀疑有动摇，在这个事情之后也有，就是两次跟他立约，神称他为义，亚伯拉罕就又有犯罪。亚伯拉罕在那个就是索多玛俄摩拉之后，以撒还没生的时候，就十七章是神应许他明年会有孩子，生是到二十一章了。就在这一年之内，撒拉怀孕的这一年之内，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一件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另外一件是二十章亚伯拉罕在亚比米勒那边说谎骗人。那个时候我也很稀奇，莎拉是漂亮到这个地步，各位，她已经八十九岁了，又怀孕了，居然还有国王要把她娶来做老婆，这是不可思议的漂亮。就这两件事，人即使是称义了，受洗了，圣灵充满了，重生了，结出圣灵果子了，我们还是可能会犯罪。 不是可能，一定会。彼得经过了五旬节，教会的领袖讲到3000-5000人悔改，看到圣灵的工作，坚定天使把他从监狱里领出来。在加拉太书他在安提阿的时候，他还是水火装甲，还是会犯罪。就我们希望我们的灵程不断的增长，但是如果神不保守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会一掉掉的很深的，我们希望不要发生，但是会。所以这还是因信称义，就我们没有哪一个时候可以凭着行为，凭着肉体，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他在没有受割礼的时候，4:11，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记，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去信之终极去行的人。哦，保罗讲的好啰嗦，好重复。其实他讲一句简单的话，叫亚伯拉罕是大家的父就完了。他啰嗦了4-5，几十个字，有没有上百个字我不知道，但是感谢主，他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因信废掉律法，也没有因信废掉割礼，也没有因信就废掉你是中国人，你是日本人，没有，也没有因信就废掉你是台大，没有。各位，所有这些东西因着因信，或者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拣选，在神那边只会产生正面的，不会负面的。有些人有点嫉妒啊，就觉得啊，信了耶稣以后在教会里面我们什么都不要分了，有人听到天堂还有这颗星比那颗星亮一点就很生气。各位，我们不要嫉妒，我们信主以后肉体上行为上的差距还是有的，这里面有好的有坏的。譬如说你原来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也许信主以后还是很用功，你信主以前是一个很乐于帮忙人的人，信主以后还是很乐于帮忙，那我们希望信主以后只会强化不会减少。那肉体的软弱也还可能有，信主以前是懒惰的，信主以后还是懒惰的，只是希望信主以后圣灵的帮助，十字架对付能让你勤快一点。信主以前你是很悲观的，信主以后还是很悲观，但希望信主以后圣灵常常的充满带领，使你能够越来越乐观。就是我们希望有改变，但是我们的老我多少总还在那里。不过多少在那里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上帝仍是我们的父，不管是信是不信。哎呀，这段经文整个因信称义道理让我们非常丰富的，能够不仅是在神面前站得住，我们自己的不骄傲，我们跟人的相处，我们不自卑，我们看到别人肉体的比我们美好，行为比我们美好，我们会赞美，我们会感谢，我们会欣赏，我们看到自己不如别人，我们不会自卑，不会绝望，我们会知道上帝有美好的旨意。当然我们也可以求神让我们有所改变了啊。不过再怎么改变，我们都还是因信称义。13，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圣经上在旧约里几乎应该是没有讲过这句话，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会承受世界，没有。神没有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会有世界那么大的版图，其实从来没有过，以色列从来没有那样的版图，将来也不会有的。这里都只是一个预表，或者是一个重点式的预言。预表什么呢？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所有有信心的人，他会得到的不只是将来在天上的新天新地，或者说所谓的属灵的东西，而是在今生在地上我们就会有上帝给我们。世界这个字，我们一般尤其看约翰福音，约翰著作都很负面，其实即使约翰福音也有讲神爱世界，神爱世人，原文是神爱世界，也就是那里可以有整个圣经可以有负面的意思。负面意思就是 当世界当人远离神，拒绝神，不顺服神，不信靠神的时候，世界也好，肉体也好，情欲也好，都是坏的。可是世界或者情或者欲望或者人的行为或者人的肉体，就上帝造的，就人在圣灵中被上帝使用的时候，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信靠上帝的时候，那就是都是好的。所以我们要承受世界也是很好的事，感谢主。甚至从启示录来讲，是的，启示录不是我们升到天堂，启示录是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就这一点我们华人教会大家很少想，就将来的新天新地未必是一个完全新的。你说彼得后书这样讲，彼得后书的意思就是一个彻底的改变。但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这个彻底的改变不是跟我们以前没有关系的。各位，你重生得救前跟得救后还是一个人呢、啊、你的记性、你的父母、你的身份证、你的工作都一样啊。我们不一样，我们将来复活和现在身体也是一样，将来是不朽坏的，可跟现在是有关的，现在是种子，将来是果子。所以将来的新天新地啊，像 C.S. 路易斯写的，就是伦敦还有，台北也还有，但是甚至海都有。启示录说没有海，是海的商人的部分没有，一切的我们现在经历的美好将来还会好，没有罪恶，没有自我中心，都是尊主为大的。这我们很少想，不过你根据这里讲，我们是承受世界的，这不是因为律法。好，肉体行为跟第三个东西又可以很相近的连在一起，就是律法。律法跟行为肉体一样，更是好的了，那这个比行为和肉体都要更好了，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是美好无比的。但是律法不能叫我们称义，律法不能叫我们得到上帝任何的祝福。不是律法不好，罗马书第七章讲，是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所以记得我刚刚讲的吗？即使是夫妻，即使基督徒夫妻的性行为是一件美好的事，是上帝祝福的，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这不能给别人看到，甚至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羞耻的感觉。因为即使我们是走在神的旨意中，即使我们重生得救了，可是我们还是罪人。而且如果我们的儿女没有重生得救，我们的性行为，上帝给我们产业，不过仍然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在制造罪人，制造罪人。律法也有点这样的情形，律法是非常美好的，是绝对神圣的，是上帝，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一点一话不能废掉的。可是因为罪恶进入世界，这就是罪的可怕。罪恶进入世界，那个罪的可怕不是把坏的变成更坏的或制造坏，因为原来罪恶没有进入世界的时候没有坏，没有恶，也不是把东西制造坏，因为魔鬼没有这个能力，罪恶也没有能力制造任何东西。罪恶的可怕是罪恶进入世界以后，罗马书七章五节，我们属肉体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不属神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律法产生恶欲，本来叫人活的诫命，第九节第十节，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不是律法，不是诫命，是因为罪，十一节，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引诱应该可能翻欺骗更好，欺骗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不是良善的叫我死，是罪借着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便显出是恶极了。律法是好的，肉体也是好的，但是当律法不在信心之下，当肉体不在上帝之下，被罪来管的时候，我们就极其痛苦。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十五节说， 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如果我们不在罪恶里，律法是叫我们蒙福的，我们会喜悦律法，像诗篇119篇那样，我们会喜悦律法，神也会因为我们喜悦律法而喜悦我们。不信主的人，将来在地狱里的人，律法他只会恨恶律法，神也因着律法恨恶他。将来在天堂的人，只会因为我们喜悦律法，而我们也喜悦神，神也只喜悦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重生得救却还有肉体的人，我们是混杂的。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信心，我们喜悦律法，神也喜悦我们；有的时候信心不足，我们恨恶律法，神也恨恶我们，然后就有很多痛苦。那怎么办？就继续求主帮助我们，要有信心，因信称义。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继续有信心，让我们继续肉体生活行为一切因着信心归荣耀给你，因着信心依靠主。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